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在乌克兰和平曙光出现的关键时刻，中共外长王毅就急忙赶到莫斯科，这个是习近平派他探普京的口风，无上限友谊还算不算数？普京亦都乘机大捞一笔，乌克兰的土地中共的援助都想要，现在还不是作出回答的时候，普京的算盘啪啪地响，中共这边可说是火急火燎，台海这边日本和台湾越来越难于应付，去川普那里告状亦都碰到一面灰，唯有自己打圆场。党媒《人民日报》出来高声敦促美国约束日本，拆散俄罗斯和中共的联合，是川普已经持续多年的心愿。乌克兰和平是这个心愿实施的第一步，这一步反向尼克逊招数一旦启动，就是习近平噩梦降临的时刻。所以有学者分析，川普的乌克兰和平方案令北京极为被动，甚至陷入三层恐惧和尴尬之中。11月28日，中共外交部长发言人毛宁称，下个礼拜一和礼拜二，王毅将参加中俄伙伴关系战略安全对话第20轮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全面交流，但没有提及乌克兰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刻很敏感，因为美国正在推动乌克兰和平计划。毛宁说，中俄是中共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共同合作伙伴。王毅这次到俄罗斯的目的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涉及两国战略安全利益的重要议题加强沟通协调。毛宁句句不离中俄全面战略伙伴，而赶到俄罗斯的偏偏就是王毅。这个不单止令人想起几个月前王毅对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讲的一番话。今年5月2日，王毅话俾卡拉斯知，北京唔希望俄罗斯喺乌克兰战败，咁样嘅话，美国就会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共。王毅嘅话证实咗欧盟好多人对中共嘅认知，佢亦都令世界提到中共嗰一套对外讲法系几咁虚伪。中共对外一再声明，佢唔系战争嘅当事方。中共更加是不是应对俄罗斯提供武器？不过证据显示的情况刚刚相反，有报道指出北京对莫斯科供应激光武器系统。现在虽然普京还在讨价还价，俄乌战争的结束终于见到了曙光，王毅这个时候火急火燎跑去莫斯科，就是要告诉普京知，不要忘记和习近平达成的重要共识，中俄可说是有过攻守同盟的，不能够这样轻易将北京抛在一边，令习大大一个人硬碰美国。11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吉尔吉斯出席一场峰会的时候说，美国和乌克兰讨论的和平计划草案的大纲可以看作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协议基础，即使美国考虑了俄罗斯的立场，但有些事仍然需要讨论。结束战争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几乎必须同意从莫斯科想要吞并的土地上撤军，俄军才会停止攻击，否则俄军将以武力夺取这些土地。他还威胁说，俄军正加速在乌克兰的推进。普京声称乌克兰的领导层不合法，俄罗斯在法律上不可能和乌克兰签署协议，所以确保任何协议获得国际社会承认至为重要，而国际社会必须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的领土。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巴斯顿地区将是俄乌会谈的议题。普京仲驳斥了美国特使魏科夫在和平谈判中偏袒莫斯科的讲法，说这个是无稽之谈。11月中，芬兰国防长哈卡宁指责北京正在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他认为中共此举为北约带来了挑战。 结束俄乌战争一直是川普总统的心愿，现在就连中国境内的自媒体人也都提出了这个迹象。例如中国门户网站网易11月28号发表了文界之语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说俄乌战争的硝烟仍在弥漫，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场抗日持久的冲突已经步入尾声。俄乌战争进入尾声了吗？至少这个是习近平担心的，是因为这样他才急急忙忙派出王毅询问普京，我们之间无上限的友谊还算不算数？现代人日日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还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60%以上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93%有干眼风险，不理他还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敷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薄荷清凉消炎，甘草帮你多啲分泌泪水，透过技术直达眼部，3分钟即刻亮浸浸，86%嘅用家都话中意，轻松咗。冇眼疾嘅朋友，一个礼拜贴2到3次，远离眼疾；有问题嘅，夜晚贴6片，有6到8个钟滋养眼睛。日头贴2到4片，帮你舒缓干眼症、眼干涩和飞蚊症，用于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的价钱，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折优惠。拆散俄罗斯和中共的联合，是川普已经持续多年的形式。今年3月18号，川普在结束与普京通话后无奈对霍士新闻说，作为一名历史的学生，我就是我已经看完了所有的历史，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2023年10月7号在总统竞选集会上，川普说，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历史，正如我的老师所说，你们肯定不希望见到俄罗斯和中国联合，他们是天敌，因为他们有共同国界，俄罗斯有很多土地，中国的土地不够，这个通常不是一个很好的笑头，对不对？中国需要土地，俄罗斯有土地，但俄罗斯不会给中国，所以他们是天生的敌人。拜登和奥巴马用愚蠢的精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完全是联合起来的，这个是不允许发生的，在我当政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发生。因为这样，川普重回白宫令很多中共感到周身不安。华尔街日报2024年11月13号报道的标题是，中国是川普胜选后的最大噩梦，反向尼克逊战略。众所周知，美国前总统尼克逊是上个世纪美中破冰建交的关键人物，他在冷战时期寻求与中国接触，借以对抗宿敌苏联。川普 2.0 亦都可能会采取类似策略，但竟然就是反过来操作，拉拢莫斯科来对抗北京。亲近中共领导阶层人士指出，习近平特别担心川普胜选后会破坏他和普京的情谊。川普想要和普京合作解决乌克兰问题。华尔街日报认为，单凭这一信号就足以令习近平日夜不能寐。奥布莱恩当时表示，如果你平息了乌克兰战争，你可以想办法向俄罗斯人解释，同一个认为俄罗斯侵占了他大片领土的国家走得这么近，这个不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去年年底就有媒体观察认为，《华尔街日报》关于反向尼克逊的看法并不是新鲜事，应该是9年前《卫报》评论员 提斯达尔亦都曾经指出，川普试图反过来打尼克逊和基辛格的中国牌，或者说对北京打俄罗斯牌，他亦使用反向尼克逊来描述川普的策略。现在川普可能再次试图联俄反中，这个对习近平以国家安全为重心的议程，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打击。英文大纪元记者 Terry Renner 今年8月29号亦都撰文话，川普总统在阿拉斯加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酝酿的是一场更深层次的战略布局，一场目的是在削弱中俄关系根基的战略博弈。文章指出，如果说尼克逊在1972年访问北京，是试图将中国由苏联阵营中分离出来，这样这一届美国政府就在尝试一个反向的操作，正正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制造裂痕。美国政府的目标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乌克兰胜利，而是战略上遏止建立一种限制俄罗斯影响力的平衡，无需扩张北约或直接对抗。这个战略可以在俄罗斯伙伴关系上制造不安感，通过贸易与金融手法来限制俄罗斯的灵活性，同时向第三方传递信号，靠近莫斯科就意味着同美国的摩擦加剧。这些并没有靠公开形式的声明或宣传倡导支援各方，而是靠各国对成本效益方程的再校准是不是化算来达到。这种做法不是冷战的翻版，它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阵营逻辑，但这些策略和历史上相呼应。尼克逊当年压住于意识形态的好奇心可以重塑全球格局，而这届政府就压住于依赖调整关系以及对它的破坏，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正在静静重塑全球格局，不是通过建立新联盟，而是通过战略性加重旧联盟的负担。如果俄乌战争停火，俄罗斯对中共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依赖就会断崖式下跌。美国将与俄罗斯展开矿产、能源、高科技等方面的合作，习近平将成为孤家寡人。习近平对川普将存在侥幸和谈判，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体重交易的商人。《华尔街日报》亦都表现出强烈的反川普情绪，认为体重交易成为川普知名的弱点，被俄罗斯和中共当成破坏美国同盟的良机，在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制造间隔，并削弱由华盛顿主导多年来制衡他们的安全秩序。例如习近平试图引导川普将台湾问题放在一边，来换取一项广泛的美中贸易协议。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川普将这份协议看得非常重要。中共党媒《人民日报》11月27号以笔名《中星》发表评论，似乎是呼应《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党媒评论敦促美国约束日本，防止任何复兴军国主义的行动。11月24号，习近平和川普通话，而川普又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话。不过，川普事后在 Truth Social 上发表的帖入面，直接未提台湾，中共就得意洋洋地声称，川普话俾习近平知，美国理解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如果川普有这样的表示，他的含义亦是非常广泛的。台湾对日本、对越南、对菲律宾、对美国、对整个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共党媒甚至打起感情牌，说中美曾经并肩作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现在更加应该携手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忘记了曾经和美国并肩作战的中华民国是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不是中共。看来川普马上就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令中共坐立不安，六神无主，开始胡言乱语。学者说，川普28点和平方案，中共陷入三层尴尬， 其實早有學者提到了中共的驚慌失措。台灣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11月24日撰文指出，川普總統拋出結束俄烏戰爭的28點和平方案後，北京陷入一種複雜的焦慮、尷尬，甚至進退失據的尷尬境地。方案雖然對俄羅斯有利，但北京不能夠公開鼓掌。中共和莫斯科雖然高喊上不封頂的戰略共同合作，但就從未承認俄羅斯的佔領行為。因為一旦承認以武力改變邊界，台灣議題就不再能夠被包裝成中國內政，反而會被國際直接視為另一個烏克蘭。這樣一來，北京陷入兩難，如果公開支持28點，就等於承認武力奪地可以合法化，一個會立即使日本介入台海更加名正言順，完全違反北京的敘事需求。如果反對28點，又等於令莫斯科難堪，破壞中俄戰略綁定。最終中共選擇最模糊亦都最安全的外交語法，中方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體持中立，實質是既想令俄羅斯得利，又不敢承認俄羅斯的手法，既想反美，又不能夠反對美國端出的成果。這個是中共的第一層尷尬。28點是美國主導的和平敘事，背後的象徵意義非常明確，美國重新奪回歐洲安全與全球和平敘事的主導權。過去三年，北京重金經營自身形象，建立和平倡議者、全球南方領導者和新國際秩序推動者。這一份美國方案就令中共難堪，和平方案不是北京提出的，談判不是北京主持的，結果更加不是北京能夠左右的。充其量中共的立場文件只能夠是政治邊角料。更加諷刺的是，美國提出的和平方案竟然最有利俄羅斯，這個正踩中北京最難處理的界線，反美和挺俄之間的矛盾。這個是中共的第二層尷尬。而且這份方案一旦成功，未來敘事將可能變成美國是結束戰爭的大國，俄羅斯脫險並固化既得領土，歐洲重新依賴美國安全，中共完全不在談判桌上，亦都不會被需要。這樣北京面臨三項重大戰略損失，和平敘事被美國奪走，中共的方案淪落為裝飾品，俄羅斯得利但不需要中國，中俄共幹削弱，全球南方將重新判斷，真正主宰戰與和的是華盛頓而並非北京。不過北京心底最深的恐懼還不單止這些，之後發生的事亦是令中共夜不能寐的。一旦俄烏戰爭結束，美國就會騰出手來全面對付中共，這個是在中國外交與軍事圈都心知肚明的底層焦慮。俄烏戰爭暫時消耗大量美國的軍事與外交能量，北京因為這樣在印太享有短暫的戰略緩衝期，美國盟友因為分心而無法形成最緊密的反共陣線，俄羅斯被制裁後對中共依賴更深，中共在全球南方獲得額外影響力。但如果美國突然間讓戰爭落幕，美國會即刻將戰略重心由歐洲抽回印太，而首要對象毫無意外就是中共，這個比失去敘事權更具威脅。美國將重新聚焦台海，美日澳的印太鏈將更加緊密，中美戰爭主戰場將完全回到亞洲，中共失去的不是話語，是時間。這個是中共的第三層尷尬，亦是真正的恐懼。這裡是月精彩時局中橫，多謝你的陪伴和思考，請訂閱、分享並點擊小鈴鐺，讓我們一起在動盪中堅守真相，在黑暗中燃點希望。多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期再會。